田小玉要遭强暴，正在危机时刻，咱们说了，那第三个胡子拎着枪从外头进屋了，一眼看见了小玉，与此同时小玉也看见了他，这胡子身子就一震、啊、是你小玉。小玉脱口而出，二秃哥，是你，快救救我。那位说怎么回事啊？原来进来这胡子乳名叫二秃，也姓田，是小玉他们家的邻居。前文书咱说了，小玉的爹妈不学好，染上了毒瘾，把家过败了。小玉他哥一赌气当了胡子了，临走的时候跟这二秃俩人结伴走的，那么自然二秃也当了胡子了，这事儿全村的人没有不知道的。正因为这二秃是小玉他们家的邻居，从小在一起长大的，别看他大几岁，他满脑袋秃疮给小玉留下深刻的印象，一晃多少年不见了，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场合下相遇，小玉一眼就认出他来了。这二秃眼也挺尖，也认出小玉来了，所以两个人就一惊。这二秃一皱眉，冲那俩胡子一瞪眼，算了算了，住手！因为这二秃是个小头，那俩胡子不敢不听。二秃就问
小玉，你怎么嫁的冯家崴子？
哎，一言难尽呐、啊。二秃哥，你看这事儿怎么办？哎呀，自家人，算了算了，撤。这就叫朝里有人好做官，遇上熟人好办事儿。哎，胡子还真就给面，带着那俩土匪转身就走。小玉仗着胆子坐起来，把衣服掩好了，就问
二秃哥，我哥现在在哪儿？他怎么样？
兄妹之情能忘吗？小玉还惦记他哥。这二秃啊，眉头皱得更紧了，也没回头，就说了一声，
别惦记了，你哥在西柳豪子被人家乱枪打死了，早就做了枪分了。
说完了，鱼也没要，上了马，带那俩胡子一溜烟走了，这场风波才算平息。哎呀，那小玉吓得也不行啊，病了好几天都没起来看了。老太太一看转危为安，心里自然是高兴啊。通过这件事儿，他有个想法，德双16，小玉15，也算成人了。一般的有钱人家这个年纪就结了婚了，15、16抱孩子的都有。你说这年月兵荒马乱，未来的儿媳妇跟一朵花似的，万一叫胡子给糟蹋了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干脆抓紧时间呢、啊、让德双夫妻完婚就得了。所以抽空他跟德双商议这事儿。德双把脑袋一拨了，不，我不着急结婚。
那你等到什么年月？
哼，哎呀，气死我了。娘，你说我也叫男子汉大丈夫，遇上他妈土匪胡子，我不是人家的对手，要是前者没遇上什么二秃，不就完了吗？你想过没？什么后果？简直都可怕呀！有道是好汉护三村，好狗护三林。我要学能耐，我要学武艺，像蒋平叔那个侠客剑客那样，我要护住咱们家。我连亲人都保护不了，我还算个爷们儿吗？娘啊，我正想跟你商议，我打算 找郭老道学武术去。
哎呀，把老太太给气的。德双啊，德双啊，你怎么这么拧啊？这是什么年月？你学那玩意有什么用啊？不行，你完婚也得完婚，不完婚也得完婚。
不，娘啊，宁愿我得罪您，让您生气，我也得学武术。您不让我去，我也不活着了。
哎，这德双就上来拧劲儿了。老太太怎么说也不行。后来老太太没咒念了，把德双的老师，就是私塾的先生田先生请到家了。这田先生跟小玉他们家是没出五福的弟兄，他爹叫田老二，这先生叫田老大，为人非常正直，老先生有学问，当年高考不中啊，就当了穷秀才，在私塾当了先生。冯家崴子也好，田家谱子也好啊，他这学生的确不少。他现在呢，就在冯家崴子社馆教学，德双就跟他学习。由于他德高望重，说话有分量，所以老太太把田先生请到家了，求他劝劝德双。结果怎么样？田先生一劝也不行，这德双拧上。他这个人呢，认准一条道，九条牛拉不回来。后来先生也不勉强了，就跟德双他娘说：“哎，算了，这就叫儿大不由爷。再者说了，他学武术也不是一件坏事，是不是呢？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啊！”孩子一年比一年大了，就给他点自由吧。最后德双娘也没咒念了，只好满足德双的要求。德双高高兴兴的，哎，把一身新衣服换上，上哪学武去？不是说钻入大山一走多少年，不是那么回事。离着冯家崴子不远，不到五里地，有个地方叫西岗子。西岗的来了个老道，姓郭呀，都管他叫郭道人，又叫郭老道。这个人是这一代的神秘人物。据说这郭老道好棒的功夫，高来高去，陆地飞腾，软硬功夫，十八般兵器是无一不精。但是光那么传说，谁也没看见。这老百姓啊，私下就议论，越说越神。有的那个自称万事通的，什么事儿他都知道，没事了就跟别人讲究。我说二叔，哥们儿，你们知道不知道西岗的那郭老道什么来历？
不知道啊。
你知道？我最近才听说。你听谁说的？也是个出家的老道，跟我谢宾密。
哦，怎么回事？
这郭老道可了不起呀！想当初出家在武当山，听说在那庙上还说了算，满身的功夫，也不知道摊了什么官司，在武当山没法待了，又到了五台山，在五台山一没身，又到了九华山。后来也不怎么的，转这个山那个庙的，转来转去，转到辽阳的千山。千山有一座无量观，你们知道吗？哎，在那儿他出了家了。后来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又离开了千山无量观，到了咱这西岗子了。在那棵大槐树下，结草为炉啊，就在那安了根了，一晃这么多年。你说他神秘不神秘？
是啊。
你说这郭老道能有多大岁数了？
那谁知道啊？
看那样，往小说也得有七十。所以说这郭道人是越传越玄。但有件事是真的。说话三年前吧，老道出家那地方来了五个胡子， 这五个胡子到这之后，一个一个破老道，没拿他当回事，把马拴住了。到这草炉里头一翻腾，有粮食，他们做饭就吃。老道在旁边闭目练功，一语皆无，你爱吃就吃，爱拿什么拿什么，他根本就不管。土匪吃完了喝完了，在里边翻腾翻腾，有几样用的东西卷吧卷吧想拿走，老大也不拦着。但其中有一个胡子讨厌，这胡子一笑，嘿，我说这老大你在这草棚里头住什么意思？咱把火给他烧了，要烧这郭老道的草炉。这下郭老道不干了，眼皮一撩，也不知用的是什么招数，身子这么一转个，再看这五个胡子，个个是鼻青脸肿，嘴眼歪斜，趴在那儿都起不来了。后来这胡子是心服口服，趴在地上给郭老道直磕头，也没敢放火，也没敢拿东西，一溜烟跑了。这件事情是千真万确。哎，所以冯家崴子啊，什么窝铺、远近的村庄，没有不知道的，就知道这个郭老道并非等闲之辈。后来还听说，那一个挨打的胡子回去找他们头去了，大蓝把。这大蓝把有个绰号叫小宝义，怎么叫小宝义呀？学宋江。宋江有个绰号，孝义黑三郎及时雨呼宝义宋江宋公明，不有宝义这俩字吗？这土匪头自称叫小宝义，他这柳子有那么几十号人，就在这一带辽河两岸，没有不知道的。听说这小宝义要学三国的刘备，曾经三请郭老道，请他入伙，答应封他个军师，供他好吃，供他好喝，都遭到郭老道的拒绝。后来这小宝义以及他手下的弟兄也不敢招惹郭老道，所以郭老道是平安无事。打那之后啊，许多年轻人农闲的时候结帮拉伙，都想拜郭老道为师，但是郭老道一个也不收。德双要拜的就是这郭老道，他心呢也提到嗓子眼儿，人家收他不收他，这边两说着。反正德双合计，心诚则灵啊，你不收我，我就给你跪着，多的你答应了，多的我起来。德双下了这个决心了，还真就见着郭老道了。这郭老道的个儿并不高，长得挺瘦，黑灿灿的脸庞，一把白胡子，也不怎么收拾，那蓝布的道袍啊都变了色了。德双见着郭老道之后，扑通往这一跪，师傅长师傅短，说明来意，我是冯家崴子的，我叫冯德双，我真心实意拜你老为师，恳请你大发慈悲，大开善门，把弟子就收下吧。嘿，郭老道无动于衷，该干什么干什么，没理德双这茬。德双就往那一跪，咱就这么说吧，真就跪了一天一夜没挪窝。后来郭老道一看这孩子太至诚了，这才答应说，你起来吧，我满足你的要求，但可有个条件，我不是你师父，你也不是我徒弟，你要这么论我不收，你就跪死我也不收，咱们算朋友好不好？我呢比你年纪长，我是你的前辈，仅此而已，我可以教给你能耐。哎呀，德庄一看人家答应了，管怎么称呼呢，你不承认我承认，我内心来说我就拿你当我的师傅，我就是你徒弟。打这德双农闲的时候，或者每天没事儿，肯定找郭老道来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呀，就这样又过去二年多， 德双就到了18岁了。要说学了什么好功夫了？没有。2年多能学什么呢？也就是打基础、学基本功而已，学一些皮毛，真正的精华没学到手。这老道教给他这就不错了。哎呦，这2年多过去，德双的个儿就蹿起来了，就像咱们开书说的那样，上中等的身材，浑身上下全是叽里嘎啦的腱子肉，比那会儿可出息的多了。堂堂一表，大棒小伙子，两只眼睛也倍儿亮。尽管学了些皮毛，有个10个8个小伙子就到不了他的近前。本来他水性也好，身体也棒，再学了点武功，会点武八超，如虎添翼。这件事情附近的人也都知道。到了18岁这年了，老太太一看不结婚是不行了。你知道我怎么过的日子？每天提心吊胆的，掐着德双的脖子跟玉儿两人结婚拜天地。就像咱们刚开书时候说的那样，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，两口子正式完了婚了。你想玉儿呢，12岁到他们家，今年17了，也是大姑娘了，那心目之中非常喜欢德双。别看管他叫三哥，因为是一家人嘛，结婚之后也改不了口，依然管德双叫三哥。德双也爱他，他也爱德双，这夫妻二人是形影不离，夫唱妇随呀，感情十分融洽。全铺子人都来祝贺，大有大份，小有小份，过得还挺风光，这喜事办得也挺好。3天过去了，得回门呢。但是小玉家里没人了，她住在河的西岸，父母下了江北了，生死不知，回门上谁家去？就得到他伯父家，就是教书那田大先生。田大先生呢，已经许诺了，孩子3天回门，没地方去，上我家。我准备盛情款待，咱们好好热闹热闹。这是老习惯，谁也不能破坏这个规矩。所以这田先生头一天呢，就过了辽河，回到家去做了准备了。3天过了之后，夫妻二人都穿着新衣服。德双呢，把他们家的大牲口，就那驴，刷洗的干干净净，褥套都备好了。驴上骑着玉儿，德双高高兴兴跟一家人告别，准备过辽河到田先生家。偏赶着今天还有件喜事，正好是4月18，他们15完的婚，3天回门，正好4月18是田家铺子关帝庙的庙会。呀，这个庙会太热闹了。每逢4月18这天，方圆几十里大小村庄的男女老少都要到关帝庙降香。做买卖的想发笔小财，没出个门的想开开眼看看热闹，所以在这一带这个庙会是最热闹最热闹了。小两口商量好了，又回门又逛庙会，一举双得。所以德双牵着驴一边走着一边往驴身看，小玉看看左右没人，压低声音就问他，三哥你老看我干啥？不认识啊。
媳妇儿，我怎么越看你越好看呢？你比3天前还好看，你怎么那么水灵呢？
屁，耍贫。好看赖看的，我也跟你一辈子。
你想走你也走不了啊！我告诉你，小玉，咱们海枯石烂，一定我不变心。将来咱日子过好了，我对你更好。
三哥，你是好人，你说这话我100个相信。 你也放心，玉儿这一辈子跟定你了，海枯石烂我也不带变心的，将来我给你生儿育女，咱们有说有笑，那多有意思。
哎，对了，你说的跟我想的一块了，昨晚啊咱走了。
上哪儿去？赶奔辽河渡口。你不坐摆渡怎么过河呀？那辽河那么宽，就这个老渡口也说不上有多少年了，有人说200年，有人说150年，总之在100年以上。这渡口有个老艄公，摆船的都叫艄公，此人姓刘啊，叫刘守愚，人们都管他叫老艄公。这刘守愚岁数也不小了，世世代代就在渡口摆船，来往接待这些乡亲们。说起来这刘守愚这老艄公也是本地有名的人物，别看上了年纪了，人老心不老，这老头又说又笑，跟谁都开玩笑闹着玩，不管长辈也不管平辈还是晚辈，逮谁他逗谁。另外这老头啊，也不知道怎么知道那么多笑话，要讲出这笑话口似悬河滔滔不断，能把人讲的是如醉如痴，神魂颠倒。没说嘛，这老头还爱开玩笑，而且呢说话都粗俗，讲的大部分故事啊内容都不怎么健康，按新词说都有点发黄。但是那个年月呢，人们娱乐生活特少，听老艄公讲讲这些故事啊都捧腹大笑，所以很多人在坐这船的时候都爱跟他打个腔，都求他给讲个笑话，老头也乐得这么干。哎，他人缘也好，有些人就给他送了个绰号，本来他是老艄公，哎，摆船的，有人管他叫老艄公，就邪了音了，说这老头不正经，竟来大春，竟说那埋汰的笑话，叫老艄公。但是刘守愚也不介意这事儿，你爱叫什么叫什么，照样说说笑笑。今儿个老头把那摆渡船收拾的干干净净的，运了2波客人了，买卖格外的红火。因为有的人起大早赶庙会去，送了一波又一波，这是3波。他刚把摆渡船摆到渡口，就看见了德双和小玉。老艄公站起来，手里长髯，用手一指，他妈小子，这不小德双吗？你也想赶回去？ 爷，我要赶回去。
怎么叫爷呀？
哎，是爷爷辈儿。德双对他挺尊重，赶紧领着小玉来到渡口边上。
老艄公看看，行，他妈的小子有出息，爷爷瞅着你们高兴，快上船，我渡你们过辽河。